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开始查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是一卷很宝贵的书啊，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我觉得这是主特别赐给我们啊，在新的一年让我们一同来读的这卷书啊。我想按着惯例，我们先把第一章的内容稍微看一下，解释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要学的属灵的功课。第一节他特别提到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一个以法莲人。但是呢，他讲到他的祖先，他说这个人叫以利加拉，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所以他讲到好几代他的前面的祖先，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他确实他的家族是怎么一个家族。如果我们读历代至上第六章，那里特别提到了家谱，我们就知道以利加拉不仅是以法莲人，事实上他是一个利未人。那为什么他要称为以法莲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分别出来来侍奉神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被分配到在以色列全地。那其中呢，以法莲三地呢也是利未子孙所有的，所以一方面他被称为以法莲人，一方面呢他是利未人。如果他不是利未人呢，他还不能在殿里面侍奉，所以这是给我们要看见的这个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好，他有两个妻啊，一名哈拿，一名皮利拉啊。皮利拉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啊。那皮利拉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珍珠，就是宝石的意思啊，所以很宝贵的。那哈拿呢，它的原文就是恩典啊。那在这里呢，哈拿没有儿女，皮利拉有儿女。好，那这个人每年都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当时 还没有圣殿，所以神的会幕呢是在示罗。示罗离以法莲三地很近，所以事实上他们住的地方离这个地方不远，所以这个人每年都要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这个人呢基本上他是相当敬畏神的人，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啊，以色列的男丁一年最少要三次三个节期啊，上到圣殿上到会幕来朝见神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为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人会娶两个妻子呢？啊，因为在古代，在他们那个时候，通常如果他娶一个妻子，那妻子没有儿女的话呢，这就说出了他们没有蒙祝福。所以许多人呢是为着孩子，他娶了第二个，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就这个样子，亚伯拉罕就是因为没有生出孩子来，所以娶了夏甲，所以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有两个妻子，而且呢，哈拿他那么喜欢，他不应该再娶另外一个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啊。好，那这边特别提到，他说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啊，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大概有281次啊，提到万军之耶和华。那特别呢，在被掳之后归回来的那几卷书，像撒加利亚，像哈该，这些被掳归回来的书呢，你发觉呢，特别常常提到这个名字啊。那万军之耶和华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到，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大部分都是撒母耳记上大部分都是这个撒母耳写的啊，所以撒母耳是第一个提到的这个名字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名字呢？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就说是他整个天使天君都是要伏在他面前，都要听他差遣的。我们知道一个天使根据圣经的记载，一个天使一个晚上 就杀了15,000-185,000人，所以一个天使，那他是千万的天使。所以我们的神呢是万军之耶和华，特别当你在苦难的时候，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成了你极大的安慰，所以这是他们身上第一次提到。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这两个儿子很不成才，非常邪恶，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可是呢，你看以利加拉，他每年还要按时去示罗敬拜耶和华，没有因为这些祭司很邪恶他就不去，这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我们敬拜神，我们单单的仰望神，不要因为别人而跌倒。好，以利加拉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分，因为他爱哈拿，无赖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我们知道献祭的时候有好多种祭，有些祭是那个祭肉不能吃的，比如说赎罪祭，燔祭是全部要烧完的。但是平安祭呢，平安祭的祭肉一部分是献给神的，但一部分呢是祭司可以吃的，还有一部分呢是献祭的人可以吃。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呢，他这里讲的祭呢，祭肉呢是特别是平安祭说的。那他给他的妻子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哈拿没有孩子，但他特别爱哈拿，给他双份，无赖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这个不生育乃是神的干预，而且呢我们会发觉神有他的美意，神的干预是因为他的美意。所以很多时候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好像不蒙祝福，事实上有更大的祝福在等着我们，因为神在这里干预这件事情。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使他生气。换句话说呢，在从前如果一个女子不能够生孩子，按照律法来讲这是受咒诅的，因为如果你敬畏耶和华，按照律法来讲，如果你敬畏耶和华，神要祝福你有很多的儿女，祝福你有很多的产业。但是如果你今天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却没有得到儿女，你可以知道他心里面有多苦闷，因为如果他不敬畏耶和华那就算了，但他又一方面他又敬畏耶和华，一方面他又没有得到他该有的祝福，在这里他就产生极大的冲突。那这个时候呢，皮尼拿还激动他，用话来刺激他。换句话说，皮尼拿可能对他说，你在人的面前你很敬畏神，但私底下背后你可能根本就不敬畏神，所以人不能够知道你的真相，但神知道，所以神不祝福你。所以你看见这种话非常刺激人的，所以呢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拉都以双份给哈拉，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所以神使哈拉不但没有儿女，还受到对头的攻击，结果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他哭泣不吃饭。换句话说呢，他现在在那里进食，吃不下饭了。所以真正的进食常常不是操练来的，真正的进食呢是负担产生的。当神把我们带到尽头的时候，事实上是神的起头，所以这个时候在那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负担。他在进食，在那里哭泣，当然他的心接着要转向神。所以他丈夫以利加拉对他说，哈拉，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所以您里面真正有负担的人，绝对不是外面的一些物质的补偿或是一些安慰的话能够平息的，所以不是你给他双份就能够让他安息的。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啊，为什么说十个儿子呢？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十是特别讲到很多数的意思啊，所以这代表说什么呢？毗邻拿有很多的儿子啊，甚至有人说可能有十个儿子，所以他才会说有我不比他十个儿子好吗？啊，当然不一定是真正十个儿子，但代表很多的儿子啊。好，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啊，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所以你看见啊，一个有负担的人跟没有负担的人差别很多。有负担的人呢，在那里愁苦啊，不吃饭啊，心在那里默默的祷告说啊，没有负担的人吃喝完了很享受啊。那像以利呢，坐在门框旁边，他有了自己的位置上在那里休息。但是哈拿却不是这样，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泣到耶和华。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从负担来的那种祷告，常常就是这样，痛痛哭泣，泣到耶和华。所以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第一个人真正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第一个祷告是哈拿的祷告。哈拿是圣经上第一个用祷告说出万军之耶和华的，因为只有万军之耶和华可以安慰他。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就要根据民数记第六章就说到要让他终身做拿细耳人，把他献给神。好，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所以你看，一个有负担的祷告啊，是一个痛痛哭泣的祷告，是一个不住的祷告啊。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以利那时候年纪已经蛮大的了啊，他眼睛有点昏花了，他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当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你把哈拿的祷告把它连在一起，我发觉他真的是倾心吐意，不住的祷告，痛痛的哭泣啊！而且你读到后面，他祷告直到如今，反正他一直没有停。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啊。所以他是一直在祈求啊，从来没有停止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以利是大祭司，所以以利的话呢，代表圣灵在他身上有话的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耶和华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允许毗邻拿攻击啊哈拿，哈拿被人激动愁苦太多啊，我们就发现你真的来看的话，原来这是神允许的啊，为的是把哈拿预备好带到前头。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人的话语或者人的逼迫误会，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人，我们要是知道这背后是有神在掌管，而且神是有美意的，所以我们不要，我们不是一束血气的征战，我们要必须要知道，就神允许这些事情，为的是要来祝福我们。所以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好，然后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祷告的答应的一个光景啊，虽然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呢他已经得到了把握，所以他脸上就不带愁容，他接下来就是敬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一定要等到事情成就了你才去敬拜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你里面平安了，我有把握了，这时候你就不应该带愁容，这时候是你要赞美的时候，不应该继续求的时候，是应该敬拜的时候啊。好，他敬拜完了，一回去，果然以利加拉和其同哈拉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拉啊。 所以耶和华不使他生育，而向耶和华顾念哈拉。哈拉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撒母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蒙恩都是有人为我们祈求的，所以我们都是被祈求来的。以利加勒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啊。所以他每一年上去的时候，他们都还前一次所许的愿啊。好，哈拉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啊，她丈夫以利加勒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意思就是说应验在这个儿子啊撒母耳身上的话啊。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那我们一般断奶的时间啊，我们差不多都是两岁以内就是断奶。但是在犹太人他们断奶呢，可以有三种的讲法啊。第一种讲法就是两岁以内就完全就断了母奶啊。那到了两岁到七岁呢，他们需要有，他们不再喝母奶，但他们还是有人要来照顾他们，啊，来帮助他，带领他，啊，就带孩子，啊，这一段时间他们也可以说还没有满七岁，他们可以说还没有断奶的意思啊。那还有一种讲法呢，就要到十二岁，我们到十二岁就成了律法之子，啊，像主耶稣到十二岁就上了圣殿，啊，他们从此要对律法负责任的啊。所以犹太人是有三种的讲法，就是说。可能是两岁，可能七岁，可能十二岁，所以他们断奶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多一点。好，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是孩子还小。好，三只公牛，为什么三只公牛呢？一般来说，三只公牛大概一只是为了赎罪祭，一只为了燔祭。还有一只呢，是为了那个平安祭，啊，那为什么是要一细法的细面呢？因为一细面是代表素祭，啊，然后为什么一皮带酒呢？因为酒是代表奠祭，啊，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它有酒祭就是奠祭，啊，那是孩子还小，啊，他又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啊，所以这边宰了一只公牛，特别可能跟燔祭有关，因为燔祭说出了我们向神的奉献啊，所以他可能要把这孩子献上，就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啊。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妇人就是我啊，因为以利可能。”要见很多的人，他可能早就忘记了，但在这里呢，他就特别介绍一下，他说就是我，啊，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啊，所以在这里他从神那里得着了，他也按着他所许的愿把他献上。他们就在那里敬拜啊，这就是在第一章我们大概提了一下关于啊它的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啊这一章在属灵方面有没有什么要的学习啊？首先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特别的器皿啊，这个器皿呢就是转移时代的器皿啊。神在每一个时代做转移时的时候呢，他都需要一个器皿。因为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呢是在士师的时代，啊，而且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发觉整个士师记充满了混乱，不管是在宗教方面、在道德方面、在支派方面，他们非常的混乱，他们离弃了神，啊，神使仇敌来压制他们，而且他们这样子，当他们被压制了，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当士师还在的时候他们还好，当士师死的时候呢，他们又堕落下去，又去拜偶像，又离弃神， 啊，所以在整个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七次这样的循环啊，所以他们的私下的生活真是比外邦人还不如啊。所以整个四世纪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啊，现在神呢要结束这个混乱的时代啊，圣灵特别用了一句话，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现在呢，神要把这个士师时代给结束，要带进君王来。那要带进君王的时候呢，需要一个特别的器皿。这个器皿呢，就是撒母耳所代表的，也就是哈拿所代表的。神需要一个器皿。所以每一次神转移一个时代的时候呢，都要兴起一个器皿，好把合神心意的王给带进来。那我们知道，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时代转换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呢要从律法的时代转成恩典的时代啊，所以我们的主要回来，但主要回来之前呢，神要需要一些器皿。所以如果你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器皿就是谁呢，就是那个撒加利亚、以利沙伯他们，就是玛利亚跟约瑟啊，就是西面、亚拿，对不对？这些都是神预备的器皿。普遍来说，他们仍然到圣殿来敬拜，但是他们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所以只有少数的人是神所预备的器皿，把我们的主带进来。当我们主带进来的时候呢，就结束了律法的时代带进了恩典的时代。那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这样子因为恩典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国度的时代要进来了，我们的主要再回来，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要以公义来掌权。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但是到处充满了罪恶。神不是不审判，而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建立国度，他要以公义来审判天下。那在这个时候呢，神需要一个器皿。这些器皿呢，如果你用启示录来看，那就是所谓的得胜者。所以这个器皿呢，是一个团体的器皿啊，盼望我们都有份，我们都是在这个器皿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个转移时代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器皿啊，这就是哈拿、撒母耳他们所代表的啊。我们也正好处在类似的环境里面，所以撒母耳记对我们是有相当有关系啊。好，神寻找器皿。事实上神可以自己做，但是呢，神乐意寻找器皿，神乐意人来与他合作。换句话，神可以做，但神不要，神愿意我们参与，这是神的恩典，这就是哈拿的意思，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神降卑他的自己，好像他需要我们，他也高抬我们。就好像一个父亲跟一个小孩子两个一起抬一个东西，事实上父亲一个人就可以抬了，但他还让孩子来跟着一起抬，是大部分都是他在抬，事实上但他让这孩子觉得有参与的，所以神在寻找器皿。那从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器皿是从惨难的祷告来的。你看哈拿的祷告就像是生产之难，非常的苦，痛痛苦泣，倾心吐意，在那里默祷，不住的祷告，一直祈求到如今，这是一个惨难的祷告。所以所有神的器皿呢，都是从惨难的祷告来的这种祷告产生属灵生命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爱主，我们追求主，但是我们的环境常常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这痛苦呢，带下的就是那个惨难的祷告，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转机有很大的帮助。好，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毗利拉，一个是哈拿。毗利拉和哈拿呢，代表神的两班的儿女，两班的儿女。那毗利拉呢，她不敬畏神可是他有儿女， 有祝福。他的名字，他名字的意思就是珍珠宝石，所以从外面来看呢，他实在是蛮的祝福，而且人也羡慕他，所以他像珍珠像宝石一样。但是哈拿呢，敬畏神，却没有儿女，没有祝福，反而被逼迫、被藐视、被嘲笑、被激动、被哭泣，感觉神弃绝他了。所以这神两般的儿女，今天你看也是如此。有些人好像没有什么爱主，但是神很得祝福；有些人很爱主，结果好像很多的难处。你看神有两般的儿女，但是呢，就着皮拿来讲，他虽然有很多的儿女，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带进君王，带进大卫。哈拿呢，虽然没有儿女呢，但是因着他惨难式的祷告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能够带进君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皮拿所代表的是代表神的儿女当中，他们有许多可以夸口的，可以骄傲的，但是哈拿呢却没有什么可夸口可骄傲的。别人可以吃喝，可以享受，有儿女围绕，但在这里有一个人哈拿，只能进食祷告哭泣。所以哈拿的路不容易走，得胜者的路都不容易走。如果我们要走这一条路，你必须好预备好自己，要付代价。可能你会被藐视，被激动，甚至感觉被遗弃，但是呢，也只有借着这种试炼、苦难带下的结果，就是神永远的旨意能够成就，带进君王，带进我们的主。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地上，建他的国度。我们知道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遇见了这样的大的艰难，很自然的他就寻求来依靠神。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处境，就是说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祷告神，只有来寻求他。但是他不住的祷告，神并没有听他的，神并没有成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祷告，我们很多的难处，神没有成就，为什么？神为什么不成就他？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因我们。我们也许不太容易因为人跌倒，但我们容易因为主跌倒。什么叫做因为主跌倒呢？就是说今天如果有弟兄姊妹他们生病了，我们为他们祷告就神医治了，但当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医治，这时候你就想，你会不会因为主跌倒？为什么主祝福他就不祝福我？为什么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失业了，就为他们祷告，结果他们找到工作了，那我失业在家好久，祷告了好久，主就是不给我工作。你看，如果我们这样开始跟主生气的时候，我们就要因主跌倒，但主怎么说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哈拿在这个地方没有因主跌倒，他一直祷告到如今结果他就在启示中看见了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祷告神，神没有听，他受到羞辱，因为他没有儿女，大家讥笑他，但他同时也看见神也受到羞辱。因为如果我敬畏神，我的神是真的，为什么我祷告神不听？那神也受到羞辱。所以就在这样子的 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得到了一个启示，原来不止他有需要，神也有需要。他需要一个儿子，神也需要一个器皿。他因为没有儿子受羞辱，神因着没有带进君王来，士师时代神的儿女堕落到一个地步，连外邦人都要讥笑他们，神的名在他面前受羞辱。所以你看见，不仅哈拿有需要，神也有需要。不仅哈拿觉得受羞辱，他在启示里面也看见神也受了羞辱。所以现在他有一个祷告，神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把他再奉献给你，来成就你的旨意。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得到满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自己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呢，我们不能带下神的旨意。但有一天我们看见，不止我们有需要，原来神也有需要。不止我们觉得我们受了人的羞辱，神也受到列国的羞辱。这时候神需要一个器皿，能够带进君王来。所以当哈拿在这里突然明白了神的需要，神的羞辱，他开始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的祷告就改变了。他说，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换句话说，让他终身做一个拉希尔人。拉希尔人在民数记第六章就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是拉希尔人。拉希尔人就是说呢，他是分别出来来归给神的人。一个拉希尔人呢，他必须是自愿的，他不勉强的，神不勉强人做拉希尔人，必须你自己自愿。你愿意分别出来把自己归给神。那这样的人呢，不分支派，任何的支派都可以，不分男女，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我们知道，你如果要侍奉神，祭司也好，立位人也好，都必须是男的。但这里呢，做拉希尔人，你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只有立位支派可以侍奉神，但你其他支派呢，可以做拉希尔人，年龄也不受限制。时间也不是受限制，你可以说我三个月先奉献给神做拉希尔人。但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撒母耳是终身被献上的，终身做拉希尔人。那拉希尔人呢，他有三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能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喝，一切从葡萄包括葡萄皮、葡萄的肉、葡萄的核、葡萄所做的任何饮料，你都不能吃。这是拉希尔人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他不剃头，让头发长长。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不能够摸死尸，连你父母的死尸都不能摸。就是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你父母死亡了，你不能去摸他的。所以拉希尔人是这三件事情你发觉这三件事情都有个特点都是不做不喝酒、不剃头、不摸死尸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真正的拉希尔人还不是为神做什么，还是为神来活，那是为神而活。当然神若要我们做，我们要做，神不要我们做呢，我们也能够安息所以重点不是在做或者不做，重点乃是为主而活，你知道？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天然就喜欢动的人，所以神没有叫我们做，我们也去做，我们做得很高兴，但神不高兴，因为这不是出于神的旨意。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喜欢动，就神叫我们动我们也不动。所以 还不在乎做还是不做。拿细人最重要就是你是不是为主而活，你做也是为主，不做也是为主。那今天我们都应当是拿细人，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但是基督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叫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怜悯劝你们。我们的神很大，他把我们从埃及从世界救出来，我们应当是来侍奉他的。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活，我们应该为他活，但是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神的里面劝你们，神喜欢我们自愿把自己献上。好，为什么不喝酒呢？因为在圣经里面，酒特别是代表世界上的欢乐说的，最终之乐就是酒。因为这个世界呢，包含了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循他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他应当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有主就应该满足了。所以一个真正的拿细耳人呢，我们不要想从世界上得什么，不管是名声、地位、权势、钱财，我们不要去想，我们不要想去得，我们单单要以主做我们的满足。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所要学的第一个功课。那第二个功课呢，就是他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头发要长长。因为对一个男人来讲，头发呢是他长头发是他的羞辱，所以你看一个拉西人他头发留得长长的。那姊妹呢，他本来的头发就是做他的盖头的，所以就不剃头发就说出了我们应当是蒙头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不自己出头，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乃是我们愿意顺服主，按着他的旨意来行。那第三点就是不要碰死尸。在圣经里面讲到死尸，都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说的。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肉体高兴去做就去做的话，你看代价就是死亡。但是我们要学习体贴圣灵，思念圣灵，按着恩高的教训来住在主的里面。现在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许多神的儿女我们都信主，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很远所以很多人他说我们听不到圣灵的声音，我们没有什么恩高的教训的感动，圣灵的感动，那就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够深，不够近。我们可能照常去参加聚会，去敬拜，去读经，去祷告，可是呢，我们跟主的关系好像还隔了好远的一段距离，我们好像仍然是远远的跟随主，没有紧紧的跟随主，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中，在聚会中，在敬拜中，在读经的里面我们必须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每次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发觉其实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在读，乃是在灵里面呢，好像主就是这么活的，把这些话讲给我个人听所以每一句话都是主亲自对我讲的我们必须有跟主有这样直接的关系。我们不是听跟道听了就过去了我们不是来一个聚个会，我们聚完会就走了， 每一次我们就好像主在我们的当中啊，他亲自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啊，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啊。然后每一次我们的祷告啊，向主的祷告，我们要知道主是不是听了，我们要追踪，要看结果怎么样。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经历呢，就把我们跟主带得更亲更近啊。所以我们不是外面的在那里敬拜，我们乃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主更近更亲啊，我们就能够呢慢慢的不体贴肉体，我们来体贴圣灵啊，靠着恩高的教训，圣灵的感动来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是拿细人所代表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母耳被献上啊，终身做拿细人啊，一生为主而活。所以后来你读到的时候，他不但是士师，他也是祭师，他也是先知，他带进了君王。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主的面前，向主有一个交涉，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献上一生来做属灵的拿细耳人，让我们与世界与肉体与我们自己分别出来把自己单单的来归给神。我们因着他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愿意献上当作活祭啊，我们真的愿意靠着主或生或死，总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或吃或喝都是为要荣耀神而行啊。这个就是带下了这个器皿啊，转换时代的器皿，可以迎接主的回来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好，那这个男孩子呢，也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那个弟兄们，在原文是弟兄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自己死也不爱惜性命啊。所以这个男孩子是代表得胜者说的啊，得胜者说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器皿，神要转换时代的那个器皿啊。那妇人是谁呢啊？我们知道他这个妇人在第一节特别提到说，这个妇人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它有三个特点啊，身是披着日头，脚踏着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晓得十二星啊，当你想到十二星的人，特别想到谁呢？约瑟所做的梦。所以呢，十二星的冠冕是特别代表列祖时代，因为约瑟那个时代是代表列祖时代。月亮呢是代表律法时代，因为月亮是反照日头的光的啊，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月亮自己不发光，它是反照太阳光的，所以律法啊只是影子啊，所以月亮是代表旧约的圣徒啊，日头呢身披日头代表新约的圣徒，所以这个妇人是代表历世历代啊，从列祖到律法到恩典时代，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换句话是整个教会说的。但是呢，有一个男孩子将来要被提到天上，要做宝座，换句话他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可是这妇人呢，你看第二节，她怀的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这是一个惨难。然后龙呢，你看接下来就龙，就是仇敌说的，他要把这个男孩子吞吃掉， 因为这个男孩子来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他，你读后面就知道他要被摔到地上来了。所以得胜者是他的对头，他不怕神其余的儿女。所以妇人包括整个历史历代的神的儿女呢，其中有一批是得胜者。那其他的呢，所以得胜者的原则就好像哈拿的原则，其他的儿女呢就像毗尼拿的原则。毗尼拿他根本就不在乎，但是哈拿所代表的这个原则，这个男孩子他通吃。可是呢，这个男孩一生下来呢就被提到神宝座来去。换句话说，当得胜者数目满的时候呢，这些得胜者就被提到空中，提到宝座，然后后面就发生了征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从3节开始看起啊。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边漏掉一个翻译啊，就必有饥荒瘟疫地震啊，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灾难在原文的意思是生产之难啊，生产之难啊。所以你看见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从主开始讲这句话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已经经过2000年了啊。这个世界呢，我们看见民在攻打民，国在攻打国。多处都有饥荒瘟疫地震啊，这一切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我们知道什么叫生产之难呢？这惨难是越来越痛，而且阵痛呢是越来越短，对不对？这是惨难。所以呢，你会发觉呢，不管是饥荒也好，地震也好，瘟疫也好，战争也好，你发觉现在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光是地震，人家说过去这100年比2000年的频率还多，还整个的地震的次数还多。那这是什么呢？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灾难；但对基督徒来说呢，这是一个惨难。为什么有一个惨难呢？因为要生出男孩子来。所以神的目的呢是积极的，借着苦难带下这个得胜者。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这给我们看见呢，哈拿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神有一般的儿女，他们好像不怎么追求，他们日子很好过啊？为什么这么敬畏神的人却这么艰难呢？这里有一个惨难，带下的就是那个男孩子，撒母耳被带出来。好，成为神转移时代的器皿，带下神的心意。好，然后我们看见现在哈拿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啊，终身做拿细的人归给神，然后神果然让他怀孕，他得到了一个孩子。然后当他的丈夫以利加来和全家都上示罗的时候，他没有上去，他要等孩子断了奶才带他上去。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哈拿就好好的来教养这个撒母耳，因为你读到后面就发觉撒母耳后来到了以利那边以后，他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可是你发觉呢，他蒙神的保守，他没有跟着学坏，这都是哈拿 在这段时间来教导他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孩子虽然还小，看起来好像他不懂，事实上他们懂。就好像你知道，当摩西被从水里带上来的时候，又被交回给他的母亲来抚养，结果他母亲在那一段时间就给他有很多的教导。所以后来他虽然做了埃及的王子，可是有一天神的话在那里面开始反应了，他就弃绝这埃及的财富，宁愿与神的儿女同受苦难，也不愿意享受埃及的财物，他不愿意做法老女儿之子，他宁愿为基督受凌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向着孩子的教导，也许暂时你看不出来有什么改变，甚至他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很多的话其实已经在他里面了，有一天神做工的时候呢，他要做的。但更重要的是，你会发觉，就是说当他们譬如说27节28节，你就看见当他们把孩子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呢，28节最后一句话，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里的敬拜在原文的意思，它有于是他在那里敬拜，这个他是男人的他，所以这个他当然可以包括很多人，但也包括了撒母耳，所以撒母耳也在那里敬拜。你知道敬拜是一门很深的属灵的经历，可以说属灵经历最高的就是敬拜，但是属灵的经历呢，最基本的也是敬拜。就一方面它很高，但是一方面它最基本。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重生，但对撒玛利亚夫人讲敬拜。撒玛利亚夫人是一个这么就是生活是这么混乱的一个妇人，但是主跟他讲敬拜。照我们来讲他根本就不懂敬拜，但是主跟他讲敬拜，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你看见撒母耳还是幼童在那里敬拜神，都没。但是更重要的，小孩子的理解力必然有限，所以你就发觉呢，其实还不是哈拉教导了他多少，而是哈拉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的生命，哈拉本身是一个敬拜的生命。所以言教不如身教，因为哈拉是这样的人，哈拉有敬拜的灵。这个孩子虽然不懂那么多话，但在他的母亲身上他看见有一个敬拜，有一个敬拜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重要，我们本身非常的重要，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来学习。我们亏欠主，我们也亏欠我们的家人，亏欠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人可能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这些，但是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榜样。好，然后我们看见第27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这个孩子当他没有这个孩子的时候，这是他极大的羞辱。你拿任何东西来换，都没有填，没有办法填补他那空虚的心灵。现在他向神求，神给了他。所以，我想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这么满足他的心。但是接着呢，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是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你知道，如果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了最宝贵的，我们常常就扣主留下给我们自己。但是当你把你最宝贵的再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呢，你发觉这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真实的敬拜。所以他们在那敬拜。所以真实的敬拜是什么呢？就是我把神给我的一切，我再毫无保留，再全完全奉献给他。所以真实的敬拜 一定是从奉献来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奉献认识不清楚，我们觉得奉献是一种损失，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所有交给神。但是真实的奉献是什么呢？是神先给了我们，我们才交出去的。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身体很好，我们感谢主。但是有一天你真正发觉呢，你连呼吸都不能呼吸，你连吃饭都不能吃的时候，你才发觉，那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感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原因。因为以撒是整个亚伯拉罕的寄托，心灵的寄托，也是神所有的祝福的寄托。所以慢慢的，以撒在亚伯拉罕的心上成了不可分割的，成了他所拥有的，他为这个而活，主已经摆到第二位了。所以现在呢，神叫他献以撒。所以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真的献上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神说我知道你是真敬畏我的。所以真正的敬畏是从完全的奉献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里他是单数的，可以指以利加拉，也可以指以利，也可以指着撒母耳，但也可以指着他们，包括了哈拉在内，他们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你看见真实的敬拜，所以这敬拜是很高的经历，他完全把自己摆上献给主。但我们真的献给主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就从此脱离了自己。我们常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自己，对不对？当我们脱离自己的时候呢，神就成为我们的真实的中心，就带进了真实的敬拜。所以撒母耳是这一卷书是非常的宝贵，在我们今年新年新的开始啊，神就把这卷书赐给我们，我盼望我们也能够从这里来学习，我们也能够奉献，也能够懂得敬拜，把自己交给主，终身做一个属灵的拉希人，愿他祝福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爱我们，在新的一年，你把这么宝贵的一卷书，还有借着哈拿的故事，再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学习，主把自己交托给你，让我们肯付代价走这一条属灵拿细人的路，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主来单单的为你而活。主你祝福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常常够不上，我们也常常懵懂无知，但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在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让新的一年，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认识，更多把自己的交托，就好让你完全的得着我们，也让我们完全的得着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听到你话而且愿意把自己交托的人，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